那时候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说，耶稣有贝尔泽布附在身上，又说他仗了魔王驱魔。耶稣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一个国家自相纷争，那国家必然灭亡；一个家庭自相纷争，那家庭也必然破碎。撒旦如果起来自相纷争，也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谁也不能进入壮士的家抢劫他的财物，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才能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过，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且是永久罪恶的犯人。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有邪魔附在身上。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愿神的福音什么盖过千山。好，大家请坐下。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一个国家自相纷争，那国家必然灭亡；一个家庭自相纷争，那家庭也必然破碎。如果撒旦起来自相纷争，也站立不住，必要灭亡。耶稣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来说，他说撒旦，一个国家，撒旦怎能驱逐撒旦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就连撒旦他都知道同心合意，枪口一直对外。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并非说撒旦就没有内斗，而是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指证人心里的邪恶。人心中什么邪恶？撒旦。就是人呐，你给撒旦还厉害呢。他说撒旦如果自相纷争，他都不能存在。耶稣在这里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标记，就是哪个地方有纷争，哪个地方有分裂，哪个地方有打闹，那个地方是撒旦临在的标记。那我们看咱们中国这个整个世界，这三年来整个世界就是开始互相攻击，特别从去年的正月一开始，俄乌大战一直到现在，而且这个战争是发生在基督信仰的国家里，一打仗打了一年了，死多少人，这个就咱们就不计算了，啊，那耶稣这句话可以用在这里，撒旦的标记是自相纷争，互相毁灭。耶稣用这个话来点这个法利赛人。同时这个话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哪个地方有自相纷争，有吵闹，有争吵，有互相的那种没有爱指责，那地方一定有撒旦临在的记号。撒旦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错啊，有句子我们平常说魔鬼在哪里，我们张嘴就来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其实这句话不太对，因为只有天主可以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你张嘴就说无所不在处处都在，一说就说错了。哎，你有的地方天主是不在的，咱们唱那首歌，哪里有仁爱，哪里有真情，就有天主同在，这很正。那这个地方就没有魔鬼的存在，天主在的地方魔鬼就不能在。那我们如果把这首歌翻过来唱，哪里有纷争，哪里有不和睦，哪里有争吵，就有撒旦存在，就不能那个合起着唱了。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为什么在基督信仰的国度里反而有这样的纷争？因为撒旦的目标很清楚，他的目标，撒旦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敌对者。 就是天主的敌对者。撒旦有个名字叫挑拨者、挑唆者。所以哪个地方有挑拨离间，哪个地方有纷争，那就是撒旦临在的标记。而撒旦的正，撒旦的那个名字就叫敌对者，也叫敌基督，他反对天主，反对基督，反对他的教会。我们这样看的话，俄乌的战争，那是明显撒旦在那里掀起了动乱，掀起了这个战争，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基督信仰的国度。啊，那你说在其他的地方就没有纷争？也有，但是魔鬼首先的目标是很清晰的，哪个地方有天主临在的地方，他的箭头、他的矛一定朝着那个地方攻打。魔鬼就见不得人间有爱，他见不得人间和气空笼。所以有时候在咱们教会内，在教会的家庭内有纷争、有战争，也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和魔鬼的、撒旦和天主的这个交战，他是要到世界末日，直到撒旦被彻底的毁灭那一天才结束的。而且越接近终点，这场战争就越激烈。越是天主临在的一个家庭、一个堂口，那个分裂的战争火力也厉害。一个神父给我聊天，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堂区怎么样，我为什么在我这个堂区里总有帮派啊？我就发现我管这几个堂口，每个堂口至少得分个三四派。这个三四派不是指的外在的分裂，比如会长们、会长们之间啊，这个堂务和堂务之间那个勾、那个互相的敌对，这个东西存在。后来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了，我说不光是堂口，包括家庭，包括咱教友的家庭，你看咱教友的家庭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前进，哪个地方有热心，魔鬼总能找到我们的软肋，他把他那坏，把他那分裂，把他那挑拨离间，把他那挑唆给我们攻打进来，他总会这个啊，所以小心。所以魔鬼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分裂者、挑唆者、敌对者，你记住这就行了。那么相反的呢，就是圣神。听魔鬼的声音带来的就是分裂，就是毁灭；听圣神的声音带来的是生命，是平安，是健康。你看这个标记就知道，圣神在哪里，哪里一定有这个东西。圣神的果实是什么？仁爱、柔和、节制、平安、贞洁，这一切都是圣神的啊。而撒旦的标记是什么？最后的就是毁灭。所以圣保罗总督说什么？听圣神的引导导入生命，听私欲的引导导入丧亡。而撒旦在哪里？撒旦从什么地方向我们下手？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私欲。私欲是什么？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个罪走到了我们心中。什么叫罪呀？罪叫不义，罪叫破坏，罪留下的后果是我们身上的系统免疫力差了，不是说一点免疫力都没有，我们身上的免疫力太差了，我们很容易被外来的病毒细菌侵入。而魔鬼也知道哪一个人适合用什么病毒给你送进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个？所以我们的私欲和撒旦勾结，就产生更多的罪，而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诅咒，结果就是破坏，结果就是分裂，结果就是痛苦。可是撒旦的力量再大，他打不过圣神的力量；撒旦的破坏再厉害，他打不过圣神的建立。有时候天主允许撒旦好像取得了很多成功，但是当圣神动工的时候，瞬间翻转一切。我们基督徒做的是这见证。就像弥撒的开始，我们李神父说了，3年的疫情过去了，在圣诞节突然开放了，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开放，好像是人，其实是天主要终结，天主要动工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星期前一点迹象都没有，甚至绝对的不允许，就在一瞬间改变。那天主为什么改变这个呢？在这个疫情之前呢，我们有一班学习，正在学习着的啊，在学习期间，这在完全绝对的要控制的情况下，清零的情况下，我们的团体差不多一两百人基本上都感染了。那时候都怕呀，怎么办呢？怎么回家呀？怎么弄呢？后果谁担呢？俺那个状态下那弄住了那就是大事了。祈祷求天主，没有他得胜不了的，没有他得胜不了的坎儿，没有他战胜不了的难，你一点都不知道。我们想求天主给我们开一个小口，我们就稍微有个人，比如说做个核酸，想办法找人出去算了。就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就两三天的时间宣布全部解封，而且不光是我们还发愁做核酸，你做了核酸还有一个愁行程码，你把行程码要调过来得调个三四天才能调过来的，怎么弄啊？你做了核酸你也回不了家，因为你行程码要亮了，你从哪里中高峰过去呗？你简直就像以色列子民出红海。可是当天主动工的时候，这一切都不需要了。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仿佛什么，就咱们唱那首歌啊，我们回来仿佛，咱们念的圣咏仿佛身在梦中，是不是啊？当以色列子民出离那个巴比伦的时候啊，再亲再问，我们仿佛身在梦中。我要说的是什么？圣神的力量远远大过邪魔。是的，破坏、分裂、战争、毁灭，不应该让我们失望，而是让我们更加投奔那能得胜一切的主。耶稣在今天最后为什么用这样重的话来说？耶稣说，世人的一切罪，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若亵渎了圣神，永远得不到赦免。什么意思啊？圣神是你得胜一切的关键，不是你得胜世界，是圣神。圣神就是天主的力量，圣神就是天主的得胜，圣神就是天主的希望，圣神就是你坚固不摧的意志力。如果把这都没了，你就没办法得胜。说永得不赦免是这意思，不是天主有些罪天主不能赦，而是当你亵渎了圣神，就是你不和圣神合作，你把得胜世界的力量、赦免罪的力量，赦罪不是光赦罪，好像免赦罪叫得胜罪，你把这个力量不要了，当然得什么赦免。我们今天需要活在这个时代，活在一个得胜中。咱们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不是怀着愁眉苦脸，怀着啊这个吞头丧气，我们这一辈子一定会经历各种难，不会一帆风顺，家家都有坎儿。你看俄乌的战争，每个国家都有，从大到国家，从小到家庭，再到我们个人，撒旦借着我们的私欲，在我们身上制造了很多破坏、很多分裂、很多恶果。这些东西叫什么？这些东西也叫诅咒。我们平常今天说的诅咒，什么叫诅咒？罪过的后果。因为罪过会产生后果的，但是这个后果谁能得胜？基督能得胜，基督能翻转，基督能翻转魔鬼带来的一切后果。所以心理学上讲的那些啊，有什么后果后果后果，那个不是绝对的，不要相信那个，相信那个你就不相信圣神了，你相信那个东西你就会被诅咒所控制。为什么呢？因为罪过它要控制你，就是借着罪过的后果的魔力控制你，一旦受到它的控制，你就会破罐子破摔。我怎么是这样？我天生就是被诅咒的。在圣诞节我讲过一个故事啊，我是看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者叫国宾，他从好 从小的时候命很不幸，他的记忆中就是七岁左右，稍微有点记忆，他的妈妈拉着拉杆箱离开了他的家，就抛夫弃子呗，就把他和他的妹妹啊是哥哥，他就扔在家里。从此之后他爸爸天天醉酒，你看夫妻之间的一个罪到底怨谁，我们不做评论，一般的都怨嘛，女的走了不一定都怨女的，是不是？有的那男的太混蛋的时候把女的逼走了也多的不行啊，这个我们不先说，反正这是个邪恶。那这个罪就带着家庭带来了诅咒，丈夫夜夜醉酒，孩子们的教育就谈不上了，这个叫国宾的从小就成了少年犯，打架斗殴偷东西不正干，连着六次坐监狱，吸毒贩毒越犯越大，而且到了后来虽说大点了，一天天的揍他爸爸，因为他有诅咒，那个罪过那个诅咒是什么，罪过的诅咒留下了什么，恨恨愤怒，看见什么都不顺眼，那就是罪过留下的这个东西，所以打他爸爸，还有就是破坏自己毁灭自己，吸毒贩毒不是破坏自己，看不见希望，罪过给你留下的就是把你的希望破坏掉了。那么这个国宾的最后一个坐监狱坐了六年，在监狱里坐六年期间，好多基督徒过去到里面传教，有些牧师到里面去讲道传教，那么讲说他就敌对得很，对一个受到罪过冲击，吐到罪过受到罪过特别的蹂躏的这么一个人，生活在诅咒中的人，他不相信爱，他不相信爱还有正义，那生命这叫被诅咒。那么传教授他就敌对，谁信耶稣他讥笑谁，还讥笑那传教士，冷嘲热讽。可是那个就连着就是半年的时间，这个经常过去讲，经常过去讲，他也不住有的哎呦听了。就在最后一次在讲的时候，这个讲道者传道员就说了，我们讲到耶稣了，你们谁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请往前面走一步。他一直是反对的，听到这句话他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两只脚不由自主的就走上前去，我可以信耶稣吗？那个老师说，当然可以了，我们都可以信耶稣。他接着说，我是个罪人，耶稣来就是为罪人，我是个破碎的人，耶稣来就是医治破碎的人。后来他信了主，从此生命发生改变，最大的就是主耶稣切断了那个诅咒，耶稣就把这个诅咒切断了，只有主耶稣才能真正的切断那个诅咒。从此耶稣在他身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他，大反转，他的生命彻底改变。改变了之后，在这个教会人士的帮助之下，他就开始攻读心理学，因为他有这个破碎的经验，攻读心理学，后来拿到心理学的证，他就开始在监狱里，在各种地方专门服侍那些曾经被罪过诅咒过的人，他们也是很可怜的啊，他在服侍于他们。后来他也结了婚啊，结了婚之后就把他爸爸也接到家里去，一天揍他爸爸，现在也不打了，把他爸爸接到家里去，过去了真正爱的生活。你看看主耶稣他的做工厉害不厉害，在新的一年里开始，不要让世界的标准把你的希望打倒，不要让世界的魔咒控制着你，诅咒大不过天主的祝福，邪恶大不过天主的恩宠，你记住这个，我们是活在恩宠中，不是活在魔鬼的诅咒中，罪过的诅咒中，我们是活在天国的秩序中，不是活在世界的秩序中。什么叫世界的秩序？那个因果律的秩序中，我们是活在天国爱的秩序中，在耶稣基督恩宠的笼罩之下，而不是在罪过在人的魔咒的笼罩之下，我们是活在恩宠中的。这个叫国宾的后来他爸爸照顾他爸爸几年之后，他问他爸爸啊，说你愿意不愿意灵洗，他爸爸超乎异常，他认为不可能，因为他爸爸都是拜了几辈子佛的虔诚的佛教徒， 而且他那个整个大家族都是佛教徒。我们知道要让一个没有信仰的信耶稣或许容易，要让一个乱信的，就是咱们民间的那些烧香拜佛的容易信耶稣，但让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信耶稣那难的，那就像跨过一个大不可跨越的鸿沟一样。没想到他爸爸说我信耶稣，他就哭了。后来他爸爸那什么了以后，他爸爸后来就死了，信了耶稣没多就死了，死了整个家族都是佛教徒，怎么办？这个父亲的葬，这个怎么用什么礼节？因为还有其他的亲戚呢。可是他就认为很难，没办法张口。谁知他那亲戚们来了，说：“你们的耶稣真好。你看，信了你们的耶稣不吵架了，信了你们的耶稣不自暴自弃了，信了你们的耶稣有希望了，信了你们的耶稣可以站起来了。”这个见证让我真的很感动。今天我们看到听到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那个法利赛人那些经师们，他们实际上是甘愿意生活在诅咒中，罪过的后果中，不愿意接受圣神对他们的解放，他们拒绝圣神，就是拒绝主耶稣对他的光照，拒绝圣神，拒绝主耶稣对他的光照，所以他们甘愿意生活在毁灭中，被破坏中，甘愿意生活在那种啊。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警告是什么？啊，亵渎圣神的罪永远不得赦免。这句话是警告你，不要敌对圣神，不要敌对圣神。你记住，我们的私欲导向的是死亡，因为魔鬼用什么传递他的消息？私欲。私欲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私欲偏情。他是借着这个，每个人私欲偏情漏洞地方不一样。他是借着私欲把这无限的漏洞给我们打进来啊。但是呢，圣神啊要得胜他，所以小心这个魔鬼，但是也不要怕他。你记住一点，基督的力量永远大过撒旦的力量，基督的祝福永远大过罪过世界带来的诅咒。所以不要相信那些所谓过分的心理学带来的一套那个好像就是现成的诅咒，没办法克胜他了。耶稣能破碎一切，只有他能终结罪过。心理学能发现问题，他清除不掉那个问题，因为那个问题不光是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是一个果子，心理的后面的根儿，那是灵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天主能解决。灵的问题是什么？那个破碎和诅咒是因为我们和天主中间发生了问题，那个问题是我们人的力量是够不到的，只有圣神能够到那个地方，从那根上把它切断，所有的都就破碎了，啊，就解除了。这就是我们要听圣神的啊！我们感谢天主，咱们在这新年的开始，大家就抽出时间来，啊，在这里愿意啊，好好的安静几天，聆听圣神向我们说话，啊。另外这两天可能大家今天呢。可能有的还比较困的，也毕竟是昨天晚上都可能初一呗，都是睡不好觉，是不是啊？我看有的还不断的给我鞠躬，我说不要鞠了，还拜年了，一会儿再拜年，一会儿打一年，一会儿拜上年，我说不拜了，还拜一年。啊，这个有情可原，咱们稍微振作精神就好了啊，稍微振作精神啊，求圣神啊。所以这三天我们干什么？请圣神的。听圣神的，让主耶稣成为你们家庭之主，要祝福走进你的家庭。我告诉你，这个天主的祝福胜过你百倍的努力，而且你的挣扎有时候你无法挣扎，罪过撒旦给你留下的破碎和诅咒，这个东西你是打不败的啊！只有主耶稣能切断罪过，粉碎罪过，耶稣也能粉碎他的福音，能得胜罪过，给你的家庭留下的那个后果。什么叫后果？你知道什么叫诅咒？我刚才讲的这个国宾的，他整个家里乱了套啊，他自己自毁自灭，大父亲骂的啊，甚至走向绝望，甚至自杀。活着你想想，七次进监狱的话，那你拿着什么死就算了，那就自暴自弃了。 但是耶稣在他身上来了个大反转，得胜一切。你知道吗，亲爱的教友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得胜世界的信心。这三年的疫情，有很多日子都不好过。你看我们教会出现了什么？大批的基督徒对天主已经不渴望了，由于长时间的不忘弥撒，也不想忘了，这才是最可怕的。长时间的不忘，也不想了，所以这才是关键的。还有今天社会的学说烽烟四起，各种专家在世界上空空出世，那些这个专家那个专家都打着说我是救主，你听我这一套，我这一套能解决你的问题。除了基督没有救主，除了基督没人能够使我们得到平安的。你记住这个，我们要向着世界做宣告，只有耶稣是主，只有他能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得胜世界的力量。要向一切歪门邪道，要向一切这个东西驱逐在我们的心里。还有你的大脑这三天给你洗脑，为什么要洗脑啊？因为你脑袋每天都听着世界的新闻，网络上各种专家人家说了，你听这个各种电台各种新闻电台广播多了，你只有三个月不听它才能恢复正常，要不然你都不正常。你看了没？你看今天很多教育说话都不正常，你说话牙重不正常啊，有点疯，有点逻辑混乱，你根本不是福音的逻辑，都是世俗的逻辑，一张嘴好像是专家，你什么专家啊，砖头都不是了都啊。今天你看看很多教友不是基督徒的脸，长了个世界脸，一张嘴都是听着世界上的新闻网络上那一套，听着挺有道理，详细一听就是胡说八道。只有基督才能让你恢复正常，这三天要彻底的给我们洗洗脑。洗脑不是狂风乱炸，是坐在这里听他的话，不是天主的话，不是狂轰乱炸。你记住，我在这里跟你说的是宣讲，讲的是耶稣，我在这里不是做宣传。今天有一个词一定要小心，宣传不叫宣讲，宣传是吹出去的我的理念，要利用各种鼓动广告让大家接受我的产品，这叫宣传。宣讲讲的是耶稣，讲的是他的话，完全是耶稣的话，这叫宣讲。只有耶稣能净化你，宣传会把你迷惑。你看各种广告的东西，看看都就不正常了，都像你的神经病一样，不对，你看看疯疯癫癫的都是。你看世界的广告看多了都像疯子一样，疯疯癫癫的走极端，一会儿这个了，一会儿这个了，一会儿这个了，一会儿这个了。但是你在基督内，你就是稳固的船，不为世界的泡沫风浪所忽悠。你看那个那海面上的那个泡沫，知道呗，海面上那个泡沫，那不在基督那里就像那个泡沫一样，看着翻起来接着没有了，看着翻起来接着没有了。所以活在基督内，活在平安中，活在得胜中，活在祝福中。教友们，愿意不愿意天主的祝福临到你的家庭呢？
愿意。
愿天主的祝福，我们今天太需要祝福了，我们的民族需要祝福。你这什么叫祝福呢？天主的祝福就是破碎一切对你的破坏，天主的祝福的这个平安，有些东西不光是心理上的平安，耶稣让你整个家庭走进天主的掌控中，这叫平安。当你真正的相信他，他要派遣他的天使在你的家庭扎营护守，不让魔鬼再侵犯你。即使天主允许他考验你，你的力量也足够得胜他。所以在这新年的开始，我们祈求天主的祝福到我们的家里。我们啊，向那个破坏我们平安给我们带来纷争的撒旦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不允许你到我跟前来啊！只要我们亲近天主，撒旦就远避，只要我们远离天主，撒旦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就开始走进你的家庭。你记住这个，怎么知道你的家庭现在有撒旦的攻击？纷争、不睦、吵架、生气、愤怒，这是他的记号。一旦有这个记号，全家人呼求天主杀生水，求天主杀生水，因为这是他的记号。你记住，吵架、捣闹、生气是魔鬼的记号，平安、喜乐、祥和是天主临在的标记。愿今天我们带着圣神给我们的带领，带着圣神给我们的充满，让我们开始这几天的学习。
了。